啊，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讲员郑牧师为我们传讲来自神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不晓得我们荧幕前有多少人是这个那个 LA Lakers 湖人队的球迷哦，要恭喜你们啊！因为这个上个礼拜天湖人队拿下了这个他们队史上的第17座总冠军哦。然后呢，当中那个 LeBron James 也拿到第四次的这个什么总决赛的 MVP 啊，所以我想这我们湖人队的球迷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这就让我想到之前那个林来疯的时期，你们晓得就林书豪，这个打得非常好的时期。那那个时候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为什么他那个打得这么好呢？因为在季前他们休赛的期间呢，他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一种体能训练，好像特别的强化他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肌肉群哦，所以呢就帮助他在场上。更可以这个灵机应变，就是随着他的需要，他的肌肉够强，所以让他可以做出他需要做的一些动作。那这个其实也就让我想到我们的这个属灵操练啊，属灵操练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平常呢进行属灵操练，以至于在发生一些特别的状况之下，我们的那个临场的那个回应就会是正确，就会是美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灵命操练系列的信息。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禁食的这个部分。那今天的讲题呢是禁食祷告的大能。我们先在主的面前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对我们来说话。对我们许多弟兄姐妹来说，也许禁食是相对陌生的一件事情，但愿今天你教导我们，然后也点燃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也愿意开始操练禁食祷告这样的一项属灵的锻炼，帮助我们领受当中的祝福。求你在下面这段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到你自己想要对我们个人所说的话语。谢谢主给我们柔软的心，愿圣灵动工在我们的生命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教会或者是说西方教会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把禁食祷告呢束之高阁甚至认为那个是一种过于狂热的一种宗教行为但是其实回顾教会历史，在西元110年的时候，波吕甲他就敦促信徒要禁食，来胜过各样的试探。西元210年的时候呢，特土良也辩护禁食对于信仰的帮助。到了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在翻译德文圣经的那段期间，他也是禁食祷告。所以直到今天，他所翻译的那个德文圣经那个德文版的圣经，仍然是被认为是最正确而且最富启示性的翻译版本之一。不光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约翰加尔文，还有呢这个 John Knox， 他们呢也是经常的禁食祷告。我们熟悉的复兴家芬尼Charles Finney， 在他的自传当中也说呢，他个人是经常的进行为期数天的禁食祷告。大觉醒的领袖，我们也很熟悉的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也是委身禁食。另外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个约翰叫约翰卫斯理，他也是每周三跟每周五他都禁食祷告。大布道家 Charles 这个 Spurgeon OK 就是我们熟悉的斯布珍，他也是极力的鼓励禁食。所以我们纵观整个教会历史啊，在伟大的领袖当中，禁食祷告是家常便饭，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者生活的一个频率跟生活的步调之一，就是会有禁食祷告。但是讲了这么多伟大的属灵领袖，他们常常禁食之外，这个就会 引发一种对禁食祷告的一种错谬的认识，就是很多基督徒认为呢，这个禁食祷告是属于那个少部分属灵精英的事情，好，那些是属灵精英的玩意儿啊，牧师那是属于你们的事啊，跟呢我们这个所谓的平信徒哦毫无关系。那其实这样的想法哦真的是错谬，除了不合圣经之外，更重要的是好像错失了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礼物啊。华里斯他说神把禁食和祷告的尊贵特权赐给了我们，成为我们的属灵兵库里面为我们添置一件厉害的武器。可惜教会很愚昧，对他置之不理，任其荒废，被丢到黑暗的角落，让他生锈，而且被遗忘数个世纪。教会和这个世界正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极度的需要找回它，极度的需要找回这个禁食祷告这一项厉害的属灵武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胜过自己生命的软弱或捆绑，想要领受属灵的能力，想要被神使用来帮助其他人得到释放跟自由，那么我们就需要禁食祷告的大能。如果我们想要看到教会乃至于整个社区城市甚至整个国家能够得着复兴，一个很重要不可或缺的武器呢，就是禁食祷告。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的历代志下二十章的经文，约沙法跟犹大国呢，他们面临了这个摩押、亚门还有以东的这个联军哦，他一起来攻击这个犹大国啊。所以呢，约沙法他怎么办呢？他就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然后在这个禁食祷告的最后，约沙法王他说他跟主祷告说，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这边告诉我们，禁食祷告的大能是来自于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我们不知道当怎样行，我们无力抵挡。所以禁食不是使我们的能力更强，而是使我们体会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的灵魂体哦是结合在一起，是一体的。好，所以你知道当我们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哦，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是彻底的软弱，这个时候才会来完全的依靠主。好像约沙法王的祷告说，主，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里是记载呢耶稣他登山变相，而一些门徒在山下呢要这个赶鬼就赶不出去，然后耶稣下山了以后呢，耶稣把鬼赶出去以后，经文就记载说门徒就暗暗的到耶稣的跟前来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赶出那个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耶稣告诉门徒说，他们不能够赶出那个鬼，是因为他们信心小。那怎么解决信心的问题呢？怎么解决信心小，然后怎么样增强信心呢？那个关键是什么？那个答案是什么？耶稣就说禁食祷告。但是为什么禁食祷告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可以解决我们信心小的问题？那首先我们就要先厘清关于信心的意义哦。信心不是自信心啊，不是说啊，我禁食祷告了以后，哇，我就感觉我自己很有能力啊，我就感觉我现在自己可以，我能够，我透过禁食祷告，我就发现我可以了，不是这个意思的。信心不是自信心，信心是不依靠自己，而依靠神，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的问题哦，往往都是出于我们的自我太强了，我们抓得很紧，以至于呢没有办法领受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啊，我们是需要打开手要来领受的。其实神很乐意赏赐给我们，可是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抗拒神的恩典， 而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会来亲近上帝。那禁食祷告呢，就帮助我们成为软弱。禁食祷告帮助我们体会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而当我们在神面前软弱的时候，就让神的能力可以覆庇我们，就使我们刚强。所以禁食祷告不是彰显自己有多强啊，自己有多属灵，你看我禁食祷告这么久这么属灵，不是的。禁食祷告不是这样子，而且禁食祷告也不是说好像向神邀功，上帝啊，你看我禁食了这么久，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好像想要借此来操纵上帝。不是，禁食祷告是使我们打从心里面明白我们自己是彻底的软弱的，然后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然后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软弱上面显出他的完全。所以禁食祷告的大能，首先呢是来自于承认我们自己软弱无能，其次禁食祷告的大能是来自于支取上帝的无穷大能。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认出自己软弱无能，而同时相信上帝是全能，相信在神的手中有大能大力。约沙法他带领全国百姓禁食祷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他们透过禁食祷告来支取神的无穷大能。然后经文记载，那时耶和华的灵就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哈西，亚哈基就站起来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胜败不在乎我们，乃在乎神。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禁食祷告带领我们进入的一个属灵的光景，然后我们就可以不因敌人的强大而恐惧惊惶。到了第二天早晨呢，约沙法对百姓宣告：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然后众人呢就唱诗赞美神，耶和华就派伏兵去击杀那些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跟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横尸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的不可惜待，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禁食祷告，禁食就是谦卑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全然的依靠他，支取他的恩典，支取他的能力，支取他的保护。圣经对此相关的记载也不止这一件事情哦。当以色列人即将因为哈曼的计谋而惨遭这个灭族的时候，皇后以斯帖，我们很熟悉的在以斯帖记，皇后以斯帖就请求苏珊城中的犹太人呢，所有犹太人可以为他禁食祷告三天三夜。经文记载，皇后以斯帖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结果呢，透过这样的禁食祷告，神就拯救了犹太人险被灭族的危机。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逼迫、遇到攻击的时候，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应该就是禁食祷告，而不是凭着血气的力量跟方法去回应。我们一般都倾向就用怒气啊、用报复啊、诉诸法律的方式去还击，但是我们首先应当以禁食祷告来呼求神的 大能的保护以及上帝大能的拯救。而 除了这种呼求上帝的保护跟拯救之外，我们还有在什么样的时候我们需要进食祷告的大能呢？好，有一个属灵的这个灵修作家，他说进食是基督徒为了应付高强度的属灵事物自愿的境界食物。那什么时候是在应付高强度的属灵事物，那个时候就应该要进食。那到底什么时候是应付属灵的高强度的属灵事物的这种时刻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从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的这段期间，在马太福音的9章14到15节，那个时候约翰，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是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新郎跟陪伴人同在的时候不需要进食，新郎就是指的耶稣，耶稣跟陪伴的人就是指的门徒。耶稣跟陪伴人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是在欢庆的时候，因为耶稣带来神的国，欢庆的时候，婚宴上不适合进食的。但是耶稣说，当新郎离开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意思指的是耶稣升天之后，教会还有门徒就应该进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在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的这段期间，就是我们该进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6章16到17节，耶稣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所以耶稣吩咐我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做什么，然后要做什么。所以呢，他已经假定我们会进食啊。可惜教会真的失去这个进食的礼物，真的失去太久了。有一位牧师说，可惜许多基督徒从未经历过进食祷告的能力，很多基督徒根本完全放弃进食祷告的操练，有些人甚至根本从未尝试过进食祷告，神的心因此而忧伤，因为借着进食祷告，它可以使我们的灵魂兴盛。同时，撒旦则因我们放弃进食祷告而高兴窃笑，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根本无法抵挡仇敌。弟兄姐妹，请问你曾经打开过进食祷告这份宝贵的礼物吗？接下来我就要一起带大家来看进食祷告的福分，而且我们就从这些福分回头来思想，那何时需要进食祷告，何时是那个高强度的属灵事物我们要对付的一些时刻。好，我要读给大家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58章6到12节，大家如果有圣经也可以请你翻开这段圣经，以赛亚书的58章6到12节。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并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饱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成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段经文提到 透过禁食祷告，神要赐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恩典，我把它做了一点点的这个归纳总结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如早晨的光，你会得到神的指引。安提阿的教会的领袖们，当他们要差派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出去宣教之前，他们为了要确信他们所做的事情真的是正确，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经文就说他们就禁食祷告。在使徒行传13:2-3，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当你需要神的指引的时候，当你不确定方向，需要上帝带领你，当你为着说该选择哪一条路而感到困惑的时候，就是在应付高强度的属灵事物，这个时候你最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禁食祷告。其次，经文说到透过禁食祷告，你的罪软弱枯干会得着改变，你的生命会得到洁净能力以及兴盛。第8节第11节那边说，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神要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使你的生命像浇灌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当尼尼微人他们听到神透过约拿宣告说这个尼尼微城即将要倾覆了，即将要整个倒塌了，要毁坏了，尼尼微人听到以后，经文说尼尼微人就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约拿书3:10，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一直戒不掉的瘾，或者是长期的罪，我们一直不断的犯，一直不断的出现，好像无法胜过的时候，我们就要禁食。这个就是在应付高强度的属灵事物。或者我们的孩子远离神，他们小时候可能跟我们一起读经祷告，跟我们一起来到教会聚会，但他们长大，他们好像就远离神，他们就不再相信神，他们就离弃了信仰。我们也应该为了这个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为他们迫切的呼求主，就好像但以理透过禁食为其他人代求一样。在但以理书9:2-4，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求、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但以理读到耶利米的话，他就想到百姓所犯的罪，想到他们列祖所犯的罪，他就在主的面前禁食、祷告、认罪、呼求。结果呢，天使长加百列就奉命迅速的飞来，告诉但以理关于耶路撒冷荒凉的这个事情，而且呢，告诉但以理关于受膏君王弥赛亚的预言。加百列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罪，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特别这一次我读抓住我的就是加百列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了命令。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是带有极大的能力，神的话语一出就不突然返回。上帝在这个圣经里面，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他的创造，他怎么创造呢？就他的命令发出，他的话一出，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不是好像打一下手指头来做创造，他也可以这样创造，对不对？但是他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所以神的话语一出就带着能力。而在这里经文说呢，当但以理恳切祷告禁食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发出了命令，关于弥赛亚的命令。 所以因着但以理的禁食祷告，神就发出关于弥赛亚的命令，而这个神的命令呢，就让事情可以成就。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是把但以理的禁食祷告融入在弥赛亚完成救赎工作里面，好像他的这个禁食祷告成为了救赎工作完成的一部分的因素在当中。上帝，弟兄姐妹，上帝借着我们的禁食祷告，使我们还有我们所代祷的对象可以得着洁净，得着能力，得着兴盛，甚至可以祝福未来世代的兴起。在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58:12，那里说，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借着禁食的祷告，我们的生命哦，因此就成为被上帝浇灌的原子，并且呢，我们的生命更成为那个水流不绝，可以去祝福他人的一个泉源。而其中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因素，也是因为当我们透过禁食祷告，使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之后，也会让我们对他人有更深的爱、包容、接纳和怜悯。在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58:6-7，上帝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透过禁食祷告，我们的生命真的会对人有更深的爱、更深的包容、更深的怜悯、更深的接纳。所以以赛亚书58，因为一开始那些以色列人说，为什么我们禁食，上帝你听不见呢？那上帝的回答就是说，你们禁食，你们却还这样子欺压人啊，所以你们的禁食不蒙悦纳。上帝的意思也是说，当我们真正诚心的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除了领受上帝的祝福，得着上帝的保护，得着上帝的供应之外，在禁食祷告里面，我们也会领受那个对人更深更深的爱。所以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禁食祷告，他们还是对人是这个好像剥削强夺。上帝说，你们的禁食祷告根本不是真实的。而若是我们真实在神面前禁食祷告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领受上帝的祝福，也会进一步的就是会引导导致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越来越正常，也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宽容、怜悯、包容去面对别人。我记得在台湾有一个 Mega Church 的主任牧师，我曾经有一次听他分享，他说，你知道他们被 Mega Church 就是教会同工很多嘛，他说这个每当这个他的同工之间如果有一些冲突产生的时候，他就鼓励他们呢分别去禁食祷告3天，然后再一起交通。他说他的经验是，常常饿了3天以后啊，那个肉体当中的那个逞凶斗狠的情欲就消退了。所以禁食祷告3天之后回来一起交通，双方很快就可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然后恢复和好的关系。我自己有一次在禁食祷告之后，有一个内心有一个很深刻、印象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我想到这个世界当中每一天有这么多人都处在饥饿当中。弟兄姐妹，你如果没有禁食祷告，你在富裕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不知道，忘记那个饥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能忘那个饥饿的感觉哦。那我那次禁食祷告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体会到，我就想到这个世界上每一天其实有非常多人是处在饥饿当中。我在内心就暗暗的立下一个心愿哦，就是我以后吃东西不要吃到撑啊，因为呢有这么多人饿到痛苦，那我却撑到难过，我觉得那实在是太大的罪恶了。当然啊，后来有的时候饭菜太多，然后呢这个不吃丢掉觉得可惜哦，还是会偶尔就吃饱吃到太撑了。但是总之我就会开始留意我自己吃的分量，我不会毫无顾忌的大吃大喝。韩国教会他们统计，韩国教会你们都知道，他们是非常的委身在祷告当中的一个教会，所以整个韩国教会这个 他们没有丢掉禁食祷告这样的属灵操练，他们是委身在当中。他们统计呢，韩国教会一年透过禁食祷告省下来上亿元的韩币哦，然后他们就利用这些钱呢，拿来盖祷告山啊，盖祈祷院啊，而且更重要，拿这些钱来帮助穷人。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对人就会更加的有爱心。所以再提一个另外什么是应付强大的属灵事物的时候呢，就是当你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不满，对某个弟兄某个姐妹很愤怒很生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去禁食祷告。而我自己的经验，我发现当我们禁食祷告，当你禁食祷告之后，接下来你的谢饭祷告就会更加的真诚，那个感恩的心会大大加增。这个礼拜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读到一段文章，一段文字，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自我放纵与感恩为敌，自我克制则常与感恩为友，并且会增进感恩。所以暴饮暴食是致命之罪。早期的沙漠教父相信，人对于各种事物的胃口是相互有关联的。饱满的肚腹和呆滞的胃口会减弱我们对公义的向往，也会损害我们对神的渴慕。亲爱的弟兄姐妹，禁食是选择神并且抵挡肉体。禁食就是你渴望神的能力在你的里面涌流，而不是自己的能力。禁食让你寻求神的心意，顺服他的心意，而不是你自己的。禁食祷告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过是瓦器啊，我们是瓦器，在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是瓦器，好叫基督的能力可以覆庇我们。在禁食祷告当中，我们不是觉得我们自己有多了不起，所以我禁食祷告，你看我禁食祷告这么频繁，你看我禁食祷告这么久，我比你们都久啊，不是。禁食祷告反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然后知道主耶稣非常的了不起，不是我好，是我的主好。这个才是禁食祷告的真谛，然后禁食祷告就能够增强我们倚靠主的信心，然后禁食祷告帮助我们对主有更正确的认识，对自我也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会带出爱、公义、祝福跟怜悯。禁食祷告真的会带给我们诸多属灵的益处，所以我衷心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打开禁食祷告这一份丰盛的礼物，在享受当中，享受这个礼物里面真的说不尽的恩典，数不尽的祝福。盼望禁食祷告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常常出现的一个要素。好像我们也会习惯的敬拜神，好像我们也会固定时候的来领圣餐，好像我们也灵修，好像我们也学习安静独处默想，这些就是都是成为我们属灵习惯的一部分。今天再跟大家加上一件，就是禁食祷告，让它也成为我们属灵操练的其中一部分。祝福大家都可以借此领受到上帝要给你的祝福，都可以经历到禁食祷告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禁食祷告这宝贵的礼物，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按着自己的状况，按着在你面前的感动跟领受，我们开始操练禁食。也许从一天一餐开始，也许有一些人的感动他要有三天的禁食，甚至也许有一些人要有七天的禁食，也许有一些人是想说他要有七天，然后每一天一餐的禁食。主啊，你让弟兄姐妹就开始操练禁食祷告，然后也领受禁食祷告的丰盛祝福，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禁食祷告当中与你建立更亲近的关系，信心增加，也更多经历你的丰盛，并且也产生里面对你更深的感恩，对人更多的爱心。主啊，我们谢谢你， 应允孩子在你面前为众弟兄姐妹的祷告，求你亲自成就赐福给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